第二百一十八集，
乌老大认出了虚竹，一纵身来到虚竹身边，出手便扣住了虚竹的脉门。当下家运内力要虚竹疼得出声讨饶，哪里知道他连催内力，虚竹却恍若不知，他所发出的内力都如泥牛入海，无影无踪。乌老大心下害怕，不敢再催内力，却也不肯就此放开了手。群豪一见乌老大所扣的部位，便知道虚竹已经落入了他的掌握，即使他的武功比乌老大为高，已经无可抗御，唯有听由乌老大宰割。君想，哼，这小子倘若真是高手，要害绝不至如此轻易的为人所制。个人七嘴八舌的喝问：小子，你是谁呀？怎么来的？
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师长是谁？
谁派你来的？童老呢？他到底是死是活？
虚竹一一回答，神态甚是谦恭。
在下道号虚竹子。童老确实已经逝世了，他老人家的遗体已经运到了接天桥边。我师门渊源，说来惭愧，当真在下铸下大错，不便奉告。各位若是不信，待会儿大伙儿可以一同瞻仰童老他老人家的遗容。在下到这里来是为了替童老办理后事。各位大都是他老人家的旧部，我劝各位不必再念旧怨，大家在他老人家灵前一拜，种种仇恨一笔勾销，岂不是好啊？
他一句句的说来，一时羞愧，一时伤感，东一句西一句，既不连贯，语气也毫不顺畅，最后又竟是一厢情愿之词。群豪觉得这小子胡说八道，有点神志不清，惊惧之心渐去，狂傲之意便生，有人更破口斥骂起来：
你小子是什么东西啊？胆敢要咱们在死贼婆的灵前磕头？
他妈的，老贼婆到底是怎么死的？
是不是死在他师妹李秋水的手下？这条腿是不是他的？
虚竹说：各位，就算真的和童老有深仇大怨， 他既然已经逝世了，那也不必再怀恨了。口口声声老贼婆什么的，未免太难听了一点。吴先生说的不错，童老的确是死于他师妹李秋水的手下，这条腿嘛，也的确是童老他老人家的遗体。哦，人生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童老他老人家虽然武功高深，到头来终于功散气绝，难免化作黄土。
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，接引童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莲池净土。
群豪听他唠唠叨叨的说来，童老已死倒是确然不假，当时都大感宽慰。有人问道：
那童老临死之时，你是否在他身边呢？
虚竹说：是，最近这几个月来，我一直在服侍他老人家。
群豪对望了一眼，心中同时飞快地转过了一个念头：那破解生死符的宝诀，说不定便在这小子的身上。只见轻影一晃，一个人欺近身来，扣住了虚竹左手的脉门。跟着乌老大觉得后颈一凉，一件利器已经架在了他颈项之中。一个尖锐的声音说道：
乌老大，放
开了他。
乌老大一见扣住虚竹左腕那人，便料到此人的死党必定同时出击，待要出掌护身，却已经慢了一步。只听得背后那人说：“再不放开，这一剑可就斩下来了。”乌老大松指放开了虚竹的手腕，向前跃出数步，转过身来说道：“
朱牙双怪，姓乌的不会忘了今日之事。”
那用剑逼吴老大的是个瘦长汉子，狞笑着说：“
吴老大，不论出什么题目，朱牙双怪都接着便是。”
大怪扣着虚竹的脉门，二怪便来搜虚竹的衣带。虚竹心想：“你们要搜便搜，反正我身边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物事。”二怪将他怀中的东西一件一件的摸将出来，第一件便摸到无涯子给他的那幅图画，当即展开卷轴，大厅上数百对目光一齐向那画中瞧去。那画曾经被童老踩过几脚，后来又在冰窖之中被浸得透湿，但是图中美女仍是栩栩如生，便如要从画中走下来一般，丹青妙笔实在是出神入化呀。众人一见之下，不约而同的都转头向王语嫣瞧去，有人说咦，有人说哦，有人说屁，有人说哼，一者大出意外，哦者恍然有悟，呸者甚为愤怒，哼者亦存轻蔑。群豪本来盼望着卷轴中绘的是一张地图，又或是山水风景，便可寻此而去找寻破解生死符的灵药或是秘诀，哪里知道竟是王语嫣的一幅图像。一哦呸轰一番之后，均感失望，只有段誉、慕容复、王语嫣同时啊了一声。至于这一声啊的含义，三个人却各自又不同。王语嫣见到虚竹身边藏着自己的肖像，惊奇之余晕红双颊，心思：难道这个人自从那一天在真龙棋局旁边见了我一面之后，便也像这段公子一般将我这个人放在心里，否则何以图我容貌暗藏于身呢？段誉却想：王姑娘天仙化身，姿容绝世，这个小师父为他颠倒倾慕，那也不足为意。哎，可惜我的画笔及不上这位小师父的万一呀，否则我也来画一幅王姑娘的肖像，日后和他分手，朝夕和画像相对，倒也可稍微相思之苦啊。慕容复却想：哼，这个小和尚也是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人。二怪将图像往地上一扔，又去搜查虚竹的衣带，此后拿出来的是虚竹在少林寺剃度的一张肚碟，几两碎银子，几块干粮，一双布袜，看来看去没有一样和那生死符有关。朱牙二怪搜查虚竹之时，群豪无不虎视眈眈的在一旁监视，只要见到有什么特异之物，立时涌上抢夺，不料什么东西也没有搜到。朱牙大怪骂道：
臭贼，老贼婆临死之时跟你说什么来着？
虚竹说：你问童老临死时说过什么话吗？嗯， 他老人家说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大笑三声，就此断气了。
群豪莫名其妙啊，心思缜密的便沉思这句不是他和大笑三声有什么含义，性情急躁的却都喝骂了起来。猪牙大怪喝道，
他妈的，什么不是他，哈哈哈，老贼婆还说了什么？
虚竹说，前辈先生，你提到童老他老人家时最好稍存敬意，可别胡言斥骂。
猪牙大怪大怒，提起左掌便向虚竹头顶击落，骂道，
臭贼，我偏要骂的老贼婆，这又如何呀？
突然之间寒光一闪，一柄长剑伸了过来，横在虚竹头顶，剑刃竖立。猪牙大怪这一掌倘若继续拍落，还没碰到虚竹的头皮，自己的手掌就先得在剑锋上切断了。他一惊之下急忙收掌，只是收得急了，身子向后一仰，退出三步，一拉之下没将虚竹拉动，顺手放脱了虚竹的手腕，但觉左掌心隐隐疼痛，提掌一看，只见一道极细的剑痕横过掌心，渗出血来，不由得又惊又怒，心想，这一下只消收掌慢上半分，这手掌岂非废了？怒目向出剑之人瞪去，只见那人身穿青衫，五十来岁年纪，长须飘飘，面目清秀，认得他是剑神卓不凡。从适才这一剑出招之快，拿捏之准，看来他剑上的造诣实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他又想起来了，那一日剑鱼岛欧岛主离众而去，顷刻之间便给这剑神斩了首级。这大怪性子虽然暴躁，却也不敢轻易和这等厉害的高手为敌，说道，
阁下出手伤我是何用意？
卓不凡微微一笑，说道，大伙儿要从此人口中查究破解生死符的法门，老兄却突然兴起要将这人杀死，众兄弟身上的生死符催起命来，老兄如何交代呀？啊！猪牙大怪语塞，只道，
这个。
卓不凡还剑入鞘，微微侧身，手肘在二怪肩头轻轻一撞，二怪站立不定，腾腾腾腾向后退出四步，胸腹间气血翻涌，险些摔倒，好容易才站定脚步，却不敢出声喝骂。卓不凡向虚竹道，小兄弟，童老临死之时除了说不是他以及大笑三声之外，还说了些什么呀？虚竹突然满脸通红，神色扭捏，慢慢的低下头去。原来他想起了童老那时说道，
你将那幅图画拿来，让我亲手撕个稀烂，我再无挂心之事，便可指点你去寻那梦中姑娘的途径。
岂知啊，童老一见图画，发现画中人并非李秋水，又是好笑又是伤感，竟此一名不是了。虚竹心想，
童老突然逝世了，那位梦中姑娘的踪迹天下再无一人知晓， 只怕今生今世，我是再也不能和他相见了。
言念及此，不禁黯然魂消。那卓不凡见虚竹神色有异，知道他心中隐藏着什么重大机密，和颜悦色地说道：“
小兄弟，童老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你跟我说好了，我姓卓的，非但不会难为你，而且还有大大的好处给你。”
虚竹连耳朵根子都红了，连连摇头说：“
这件事 我是万万不能说的。”
卓不凡说：“为什么不能说呀？”
虚竹说：“此事说来总而言之，我不能说，你便杀了我，我也不说。”
卓不凡说：“你当真不说？”
虚竹说：“不说。”
卓不凡向虚竹凝视片刻，只见他神气十分坚决，突然间唰的一声拔出长剑，寒光闪动，嗤嗤嗤几声轻响，那长剑似乎在一张八仙桌上划了几下，跟着啪啪几声，那八仙桌分为整整齐齐的九块，崩跌在地。在这一眨眼之间，他纵两剑横两剑连出四剑，在桌上划了一个井字。更奇的是，九块木板均成四方之形，大小宽窄全无差别，竟如用尺子来量了之后再慢慢的锯开的一般。大厅中登时彩声雷动。王语嫣轻声地说道：“这艘周公剑是福建建阳一字会剑门的绝技，这位左老先生想必是一字会剑门的高手啊。”群豪齐声喝彩之后，随即一齐向卓不凡注目，更无声息。王语嫣说话的声音随清，这几句话可清清楚楚地传入了个人耳中。卓不凡哈哈一笑说道：“这位姑娘当真好眼力呀，居然说得出老朽的门派和剑招名称，难得难得。”众人都想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福建还有个一字会剑门，这老儿剑术如此厉害，他这一门派该当威震江湖才是啊，怎么竟是默默无闻呢？只听得卓不凡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嗨，我这门派之中却只老夫孤家寡人光杆一个，一字会剑门三代六十二人，33年之前便给天山童老杀得干干净净了。”众人心中一凛呐，均想此人到灵鹫宫来，原来是为了报师门大仇啊。只见卓不凡长剑一抖，向虚竹说：“小兄弟，我这几招剑法便传了给你，如何呀？”此言一出，群豪有的现出艳羡之色，但也有不少人登时显出敌意。学武之人若得高人垂青，授以一招两式，往往终身受用不尽，天下扬名，立身保命，皆由于此啊。但是歹毒之徒习得高招之后，反噬恩师，亦屡见不鲜。是以武学高手择徒必严。卓不凡毫没来由地答应以上乘剑术传授虚竹，自然是为了要知道童老的遗言，以取得生死符的解符。 秘诀。虚竹尚未答复，人丛中一个女子声音冷冷地说：“
卓先生，你也是中了生死符吗？”
卓不凡向那人瞧去，见说话的是个中年道姑，便道：“仙姑何出此问？”段誉认得这道姑是大理无量洞洞主心双清，他本是无量剑西宗掌门人，给童老的部署收服，改称为无量洞洞主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段誉一直不敢和这心双清正眼相对，也不敢走进他属下的左子墓，生怕他们要算旧账。这时见心双清发话，段誉急忙躲到了包不同的身后。心双清说：“
卓先生，若非身受生死符的荼毒，何以千方百计也来求这破解之道？倘若卓先生意在挟制我辈，那么36洞72岛诸兄弟俯托失稳，又入虎口，只怕也未必甘心。卓先生虽然剑法神通，但如逼得我们无路可走，众兄弟也只好不顾死活的一搏了。”
这番话不卑不亢，但一语中的，揭穿了卓不凡的用心，词锋咄咄逼人。群豪中登时有10余人响应啊，
咦，新洞主的话是极。
更有人说：“小子，童老到底有什么遗言？你快当众说出来，否则大伙儿将你乱刀分尸。那味道可不大妙啊。”
卓不凡长剑抖动，嗡嗡作响，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不用害怕。你在我身边瞧瞧，有谁能动得了你一根汗毛？童老的遗言你只能跟我一个人说，若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的剑法，便不能传你了。”
虚竹摇头说：“童老的遗言只和我一个人有关，跟另外一个人也有关，但是跟各位实在没有半点干系。再说不管怎样，我是绝技不说的。你的剑法虽好，我也不想学。”